生词。省、县、家乡、当时、才、妇女会、火热、斗争、坚强、光荣、当的时候、匪、进攻、扫荡、艰难、环境、动摇、军衔、集中、抓、奇怪、家属、冲、面前、妙、恶狠狠、联系、共、完全、明白、出、叛徒、头、羊、就是、也、金、气、拍、坚定、答应、办、行、办不到、顶、绑、闸、惊天动地、慌了手脚、对准、任何、铡刀、英勇、牺牲、投降、昂首挺胸、事业、献、亲笔、生、生的伟大、死的光荣、专名、刘胡兰、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国民党第八课丝绸之路。中国的丝绸生产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，在有文字记载以前，中国就开始养蚕抽丝。3000多年以前，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水平，已经能织很漂亮的带花的丝绸了。 2000多年以前，中国出产的丝绸就不断运往国外。公元前138年到115年，中国汉朝的张骞开辟了从中国西北通往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等国的道路。中国古代的丝绸主要就是通过这条路运往伊朗和地中海东部的国家，然后转运到欧洲的。这条道路后来就被称为丝绸之路。西亚、欧洲一些国家的特产也通过这条道路运到中国。丝绸之路把东方跟西亚、欧洲联系起来，成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，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、通商贸易和友好往来。近年来，中国和一些友好国家共同决定重新开放丝绸之路，这对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做出新的贡献。生词：丝、绸。文字：记载。养、蚕、抽。技术：织、漂亮、带、花、出产、网、公园、开辟、通、等、古代、主要、东部、然后、转运、称为、特产、东方、交通、要道、促进、文化、通商、贸易、友好往来。近年，共同、重新、开放之间。专名：汉朝。张骞。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、地中海、欧洲、西亚。第九课：茶香新貌。 在风景优美的杭州西湖附近有一个山村，这就是著名的龙井茶产地，西湖公社龙井生产大队。这里种茶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站在龙井大队的一个山顶上，向下一看，就会发现一个小水库。这是社员们用3个月时间修建起来的。过去到了夏天，天一旱，社员们就要从山下挑水上山灌溉茶园。山高坡陡，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挑8担水。水库修好以后，把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储存起来，天旱也能保证丰收。有了水，就可以扩大种植面积。社员们决定把附近的一座小荒山开辟成新茶园。要在这里开辟茶园，必须把乱石搬走，还得从很远的地方挑来成千上万担好土。这样大的工程，对一个只有100多户的大队来说是够艰巨的。但是社员们豪迈地说，愚公一家有决心搬走2座大山，我们100多户就不能搬走这座小山吗？他们回忆了解放前遭受的压迫和剥削，畅谈了解放后的幸福生活，大家的干劲更大了。1967年，全队男女老少苦干了一冬，终于把乱石山变成了新茶园。现在龙井的茶园面积比刚解放时增加了1倍，每亩产量提高了4倍多。过去加工茶叶都是靠人工，由于生产不断发展，收入年年增加，龙井大队建起了炒茶厂，加工茶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。过去100人干的活，现在10个人就够了。茶叶质量也不断提高，炒出来的茶叶绿味香，这就是畅销国内外的名茶龙井。生词：茶香、新貌、风景、优美、著名、产地、生产大队、山顶、旱、挑、茶园、坡、陡、淡、泉水、储存、保证、丰收、扩大、种植、 面积。荒，成千上万。工程，对来说。户，间距。豪迈，回忆。遭受，畅谈。干劲，老。少，增加。母，产量。加工，茶叶。靠，人工。由于，收入。炒，基本。实现，机械化。活，质量。香，畅销。专名，杭州。西湖，龙井。第十课，万里长城。从北京坐上往西北去的火车，不久就可以看见一道很长的城墙在起伏的高山上向远方伸延，十分雄伟壮观。这就是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。每到假日，都有很多人到这里来游览，许多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朋友也常常到这里来参观。长城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开始修筑的，到了秦朝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，把原来一段一段的城墙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展。以后长城又进行过多次修理和加固。长城东起山海关，西至嘉峪关，全长约5000里。在关口和险要的地方，常常有好几层城墙，这样它的实际长度就有12000多里了。后来人们就叫它万里长城。长城高约3丈，宽1丈5尺到2丈。如果用修长城的砖修一道7尺高4尺宽的墙，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。长城虽然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雨打，但大部分还很完整，根基也很牢固。万里长城表现了中国人民克服困难的坚强毅力，是勤劳的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。 生词。礼。九。道。起伏。远方。深言。十分。壮观。文明。假日。游览。时代。修筑。断。连接。病。加以。扩展。加固。起。至。约。关口。简要。曾。实际。长度。丈。宽。尺。环绕。地球。周。风吹雨打。完整。根基。牢固。表现。毅力。结晶。专名。长城。战国时代。秦朝。山海关。嘉峪关。
第十一课，董存瑞。董存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。1948年5月，解放军包围了隆化的国民党匪军，敌人在城里城外修了很多碉堡，吹嘘隆化是攻不破的城市。解放隆化的战斗打响了，董存瑞在同志们的掩护下连续炸掉了敌人4个碉堡，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。解放军迅速接近了敌人的司令部。这时突然有6挺机枪从一座桥上向解放军扫射过来，截断了冲锋的道路。原来桥上有一座敌人的暗堡，要前进就必须把它炸掉。董存瑞怒视着敌人的碉堡，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，他紧握着拳头对连长说：连长，我去炸掉他。连长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，派他去完成这个任务。董存瑞抱起炸药包，像箭一样冲了出去。他一会儿向左，一会儿向右，迅速接近敌人的碉堡。 突然他的腿受了伤，不停地流着血，但是他继续勇敢前进。敌人的机枪一齐向他扫射，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董存瑞的身旁。这时离碉堡只有四五十米了，每前进一步都有牺牲的危险。在这紧急的时刻，掩护他的同志扔出了几颗手榴弹，董存瑞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，在烟雾中一口气冲到了桥下。桥下是一条干河，河底离桥有一人多高。炸药包放在桥沿上放不住，放在河底上又炸不着碉堡。这时候冲锋的喊声一阵阵传来，董存瑞清楚地知道碉堡晚炸掉一秒钟就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，时间就是胜利。他决定牺牲自己，炸掉碉堡，消灭敌人，保护同志。董存瑞昂首挺胸，左手举起炸药包，右手拉着了导火线，高喊：同志们，为了胜利前进！轰隆一声，地动山摇，敌人的碉堡炸掉了。19岁的董存瑞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为董存瑞报仇，冲啊！为了胜利前进！战友们高喊着口号，冲进了敌人的司令部，迅速消灭了敌人。董存瑞牺牲了，但他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。